在迷茫中看到出路，
在软弱中重拾信心。
爱关怀新磁场，
关怀每颗心，
同走人生路。
爱关怀新磁场，心与心的连接，心与心的凝聚。我是李诺，
大平台有你有我还有他，我是蓝冰燕。
欢迎收听爱心在周一的节目新磁场大平台，我是唐曼。假如啊，这个世上没有了法律和各种规章制度纪律需要遵守，那么想想看，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呢？
那可能比世界大战还会恐怖一点啊。战争还有结束的时候，没有章法的世界可能很快就会混乱无序到崩溃的地步。
圣经上说了呀，律法是叫人知罪的，律法的制定呢，就是用来对抗人的罪行。若是没有法律规条的约束呢，人会更有恃无恐。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一个超市里没有保安，没有管理人员，东西拿走也没人管，肯定很快呢，这个超市就空了。
是，如果照着这个道理呢，那么人里面的恶，也就是人的罪性，似乎是律法就可以解决的。但事实是，律法的确是限制了人犯罪，却没法让人停止犯罪。
确实是，人不仅不会停止犯罪，还会有意无意地在钻法律的空子，变着法子让罪合理化。
是啊，那今天呢，我们借着这篇来自境界微信公众号细拉的文章，摄像头下的惧怕和骄傲让我们变乖，就让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人究竟怎样才会自觉自愿的不犯罪？
我们关注你的关注，
我们关心你的关心，
我们思考，我们发问，
新的磁场，爱的能量，
有最美的梦想。
新磁场大平台，
我们爱，让世界不一样。
拥抱我们的爱，让世界不一样。
文章开篇引用了一段新闻。6月22日，大连一个女孩深夜在街头被陌生男子暴打的视频被发到网上，引发全国网友接力搜索。监控摄像显示，女孩在路上行走的时候，一个男子迎面而来就是一顿暴打，几乎每一拳每一脚都落在女孩的头部。单看视频，会让人以为又是一起因情感而起的纠纷，但真相令人惊掉下巴，双方根本不认识。据警方披露，该男子解释说，一切只是因为和女朋友吵架后喝多了。男子以醉酒为自己的暴力辩护，意思是那是他的非正常状态，酒醒之后他并非如此。但我们不得不思考的是，究竟是他醉酒后的状态更真实，还是清醒时更显露他的本性呢？假如他知道路边的监控摄像头正悄无声息地记录着这一切，并公之于众，他是否会醉意顿消，立时清醒呢？人在代表规则和监督的摄像头面前，常常会有截然不同的表现，我们姑且把这称之为摄像头效应。其实，摄像头效应并不只是出现在这一类极端的事件里，相反，它在我们的生活中几乎随处可见。
作者说，有一次妻子出差，我带儿子去吃麦当劳，我边点餐边对儿子说，妈妈不在，我们吃点垃圾食品吧。儿子顿时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更有意思的是，我们的对话恰巧被邻桌一对母子听到了。邻桌的儿子对他的妈妈说，你不在的时候，爸爸也是这么对我说的。我才知道，有好多家庭都有一个监控摄像头般的妈妈，而不听话的爸爸也不止我一个。 当摄像头被撤去，我们所做的事往往反映了我们最真实的一面。我朋友家的孩子，一个2岁，一个4岁，最近他发现老大会趁父母不在时对老二拳脚相向，老二也因此练就了一身闪转腾挪的好本事。朋友反思说，平时下意识总是偏向老二，一出问题就拿老大开刀，可能引起了老大的不满，逮住机会就报复弟弟。虽然还不会明说，但老大用实际行动表示，在父母的眼皮底下混，还是要遵守父母的规矩。但一旦离开父母的监控，就可以按着我的性子来。究竟可以率性到什么程度呢？英国一档电视真人秀节目，让10个10到12岁的孩子离开父母，在一栋房子中无拘无束，包吃包住，待5天，看看结果会发生什么。节目分为男孩版和女孩版。两者画风虽然不同，但入住后的第一件事都是突破在家里的禁忌，疯狂地用各种各样的甜食和零食来犒赏自己。男孩子抑制不住脱离规则的兴奋，创意十足地进行着各式各样的破坏工作。第一天结束的时候，新家已经给搞得如同刚刚地震过一样。和男孩子们如同动物世界一般轮番展示破坏力不同，女孩子们刚一入住就开始自动自发地分工干活了，然而很快就陷入宫斗剧的模式，不断地上演嫉妒、纷争、争吵、和好的情节。冲突在女孩子中间来得更早一些，一只猫闯进女孩社会，贾斯汀最先追到，并将猫据为己有，却遭到没有抢到的女孩们的批评。压力之下，他只得将猫放走。不过为了报复批评他的人，贾斯汀将一盆水偷偷浇在别人的床上，这引发了一场女孩子们的世界大战。最终所有人的睡衣和床都被水浇湿了，而此时第一天还没有结束。男孩社会的冲突从第二天开始爆发，一个叫麦克的男孩将爆米花粘在地毯上，又损坏了吉他和足球，遭到大家的排挤。麦克被绑在椅子上，几乎要被所有人收拾一顿，这让他非常伤心。第三天，10个男孩子分成了2个阵营，小房间的4个男孩厌倦了无休止的争吵，他们和大房间的男孩子起了冲突，冲突升级，战争爆发。由于势单力薄，小房间的男孩子中间出现叛徒，剩下的人流下了伤心的泪水。
虽然这档电视节目自开播以来呢，就饱受争议，但却让人从中看到没有规条约束下的人性是多么的可怕。
曾经的我在自私中迷失，不懂感恩，只想不停索取，堕落成性，沦落在世界里，早已失去人是梁山背影。我是一只最终迷途羔羊，没有方向，生活时常流浪，拥有再多心中总是空荡，内心深处浮
作者继续写道，会展露阴暗面的岂止是孩子，黄渤导演的首部电影《一出好戏》讲述了一家去海上团建的公司，一群本来彼此熟悉有着等级关系的人，因为意外流落荒岛，和外部世界的联系一旦隔绝，曾经的社会关系很快清零，这群现代社会的文明人立刻堕入原始社会。在影片中，曾当过兵又当过动物饲养员，如今是公司司机的小王，瞬间爬到了金字塔的顶端，用管理猴子的方法成了这群人的无冕之王。人的兽性掌权了，随着海滩中侥幸保留下来的照片视频被发现，这群人再度回忆起和文明世界的联系，人性也随之渐渐被唤醒。不过影片关注的更多是社会制度的变迁，对人性并没有太深的挖掘。 黄渤的灵感或许与一部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威廉·高丁的著名小说《鹰王》有关。鹰王同样是以一个与世隔绝的荒岛为背景，描写了一群6到12岁的英国男孩在这个世外桃源里一步步退化为野蛮人的过程。起初少年们因为离开了大人的管束而欢呼，不过秩序和理性仍然占据了上风，他们很快建立起一个民主制的小群体，彼此分工合作，其乐融融，宛如生活在伊甸园里。可时间一长，暴力露头，秩序被破坏，混乱和残忍成了这个孩子社群的主旋律。当这群英国少年最终被外部世界发现的时候，他们已经形同野人。发现他们的海军军官正好撞见几个野人般的小孩子彼此追杀的场景，这让他大失所望。海军军官说，我本以为一群英国孩子，你们都是英国人吧，是不是应该比刚才那样玩更好？被追杀的孩子说，起初是玩得很好的，可后来……说着他想到了自己死去的同伴，便止不住热泪滚滚，全身抽搐地呜咽起来。高丁写道，他失声痛哭，为童心的泯灭和人性的黑暗而哭泣。鹰王一名取自圣经中的别西卜，也是魔鬼的其中一个称呼，翻译过来就是苍鹰之王。高丁以这个名称来表明人性中的暴力和污秽，因此当小孩子们因为一个虚构的野兽而惊惧的时候，书中一个颇具先知性的角色西蒙说，也许野兽就是我们自己。鹰王对西蒙说，别空想猛兽是你们可以随意猎杀的，你知道的不是吗？我就是你的一部分，靠近过来，靠近过来，靠近过来，我就是使得你们的事情没有进展的原因，懂吗？我就是使所有的事情停滞的原因，知道吗？无论是英国的真人秀，黄渤的一出好戏，还是高丁的鹰王，都让我们看到离开了规则的人们面临着失控的危险。因此拯救的办法似乎就是重返文明世界，重新回到摄像头监控下的生活。然而在鹰王的末尾，带来拯救的海军军官在等候孩子们心情平复的空档转过身去，眼睛落在远处那艘漂亮的巡洋舰上，那也是军官要将孩子所带往的文明世界，但那个世界可能比这个荒岛上所发生的事情更加野蛮。高丁解释说，末尾成人的出现显得严肃而有作为，但在现实生活中，成人与现在荒岛孩子的象征性生活却有着同样的罪恶。那个军官打算用巡洋舰把孩子从荒岛带走，但是那艘巡洋舰不久便要以同样仇恨深远的方式去追逐敌人，谁又能拯救那成年人和他的战舰呢？小岛上的孩子以及在英国真人秀中无拘无束生活5天的孩子，本质上与我们有何不同呢？对于人性中的恶，高丁直截了当地说，救赎无法由内部达成，救赎只能从外界而来。
Oh!
从真人秀回到父母身边的孩子们，很可能会按照绅士或淑女的标准继续规规矩矩的生活。那五天的疯狂，除了成为他们一生中短暂的小插曲，多少能帮助他们认识真实的人性。不过认识之后，人们往往倾向于做出一种应对，既然只有在监控镜头下才老实，那么就要设置更多的摄像头，这样才能实现有效率的管理。摄像头可以是父母、法律、道德权威、群体文化等等。
我在对儿子的养育过程中，我早就发现，如果什么什么就什么什么的句式特别好用，用这个句式可以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言简意赅地制定规矩，同时把奖惩机制清楚地传达给孩子，用破坏规矩的后果震慑的儿子服服帖帖。不得不说，这种方法的确速效，尤其是当我在家盯着他的时候。不过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不能一直盯着他。爱人出差的时候，我们可以吃点垃圾食品，当我离开的时候，儿子同样可以违例犯禁，这几乎是肯定的，因为我自己也曾经是父母眼中的乖孩子，也只有我自己知道我究竟做过多少当初如果被父母发现一定会很惨的事。我一度想要教导一下儿子，即使老爸不能一天24小时盯着你，但上帝可以。但最终我还是将这样的话咽了下去，原因有很多，最重要的是我知道上帝曾经用了一大堆类似如果你什么什么就什么什么的句式立规矩警告以色列人，但事实上规矩并未能阻挡他们向着堕落一路狂奔。从孩子联想到自己，我发现自己在别人眼中还算中规中矩，难道是因为我没有想过逾越法律或道德的底线吗？不得不说，事实不是这样的，只不过我想要越界的脚步被惧怕和骄傲拦住了。惧怕就是有贼心没有贼胆，骄傲就是我丢不起这人。总之我知道，我之所以看起来还算是不错，绝不是因为我本性如此。害怕承担犯错的后果，或者维持一个道貌岸然的形象，就像我心里的摄像头，不断让我自我审查，小心翼翼的生活。从某个角度来说，这是一种更精致的利己主义，动机根本上是自私和消极的。当我进入基督信仰里面，我发现自己这种生活被耶稣定义为假冒伪善，但要解决这种伪善，最重要是要解决伪，而不是泯灭善。
基督信仰洞穿了人本性的邪恶和道德主义的虚伪，对人的本性，他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对于道德主义，他说，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但是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道德规条虽然可以表面上约束我们的行为，但往往同时加深我们内心的罪。圣经中最经常被批评的道德卓越人士是法利赛人，当他们施舍的时候，心里所求的是被人高抬，因此道德行为反而加深了他们的虚荣。当他们做完好事，他们说，上帝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进食2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1/10。因此道德行为加深了他们的骄傲，也撕裂着与别人的关系。要解决人性的两难困境，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既不放纵自己，也不假冒为善的方法。
我以为我能够靠自己努力奋斗就能出头，才知道走到了尽头，换来只是劳苦与忧愁。我以为我能够靠别人帮助成功就会等候， 非滋味不好受。我徘徊在人生十字路口，谁能告诉我还有没有路可走？我迷失在生命才想不透，
有一次妻子问儿子，你爱妈妈吗？儿子回答说，爱。那你爱爸爸吗？儿子斩钉截铁地说，不爱。妻子将对话转述给我，我虽然知道儿子的答案常常随着情绪起伏，但我还是反思我和儿子的相处模式。结果一个警告立时在心中响起，如果你在孩子的生命中继续扮演赏善罚恶的摄像头角色，他会爱你吗？在监控面前的确连孩子都乖很多，但摄像头没有爱，也没有人会爱上摄像头。我发现自己在教育孩子方面太懒惰了，只满足于让孩子规规矩矩，使我可以少费点心。但更美的顺服是建立在爱而不是惧怕的基础上，借着怕让孩子守规矩很容易，不过这种规矩往往掩盖了本性的虚假。通过爱让孩子顺服则需要花许多功夫。我知道作为父亲，我的内心深处更想要后者。神鉴察我们的所思所行，但神绝不是遍布全宇宙每个角落的超级摄像头。当圣经直言上帝对人的拣选并不在乎人的行为时，实际上就是将悬在我们头顶迫使我们中规中矩的摄像头挪去了。在恩典之中，如何保证这种自由不会带来道德的放纵呢？
原来上帝是用他对我们的爱换来我们对他的爱。美国牧师提摩太·凯勒说，你如果与另一个人深深相爱，并且深信他无条件的委身于你，你里面也有某种恐惧，但这种恐惧不是害怕对自己不利，而是害怕对对方不利，害怕对方的名誉受损，害怕对方受伤害。你愿意顺服那爱你的人，你的动机不是害怕被他拒绝，而是害怕令他失望担心，因为他从没有也永远不会拒绝你。上帝无条件地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行为的好坏，甚至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耶稣就已经为我们而死。上帝以此向我们证明他的爱。上帝用这种无条件又沉甸甸的爱告诉我们，他不是在冷冰冰的监控。我们理应惧怕我们犯罪所带来的后果，只是这后果被耶稣完全承担了。我们最合宜的就是用爱来回应他。因此圣经说，我们爱因为上帝先爱我们。曾经我们中规中矩是由惧怕越界的后果，而如今则是因为我们爱上帝。正如凯勒牧师所言，我们过道德生活是因为我们想使那位拯救我们生命的上帝高兴。在福音里经历过上帝的恩典和爱的人，会发现自己内心中有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欲望，就是想使上帝高兴和喜悦。现在我们不是为了从上帝那里得到什么，正如他以我们的喜悦为他的喜悦，现在我们也以他的喜悦为我们的喜悦。正如一段美好的婚姻绝对不是由婚姻法来维持的，一个理想的丈夫绝不是因为害怕离婚分割财产，也不是因为惧怕出轨之后被人瞧不起而维持和妻子的婚姻，而是因为他对妻子的爱。当我爱妻子的时候，无论婚姻法在与不在，改与不改，我会超过律法所要求的，如同至宝一样珍惜自己的妻子。若我因为惧怕或骄傲而压制了出轨的欲望，真正的解决之道不是解放天性回归真我， 从伪君子变成了真小人，而是重新爱上自己的妻子。因者爱，我们的行为绝不会更坏，只会更好。
你从天上来，带来了真光，为我们带来了希望。从此跟从你的人不再行在黑暗中，生命从此有了盼望。你从天上来，带来了真爱，温暖了我们的心怀。从此忧伤地的安慰，软弱地的从此能够看清。
其实现实生活中没有人喜欢被律法约束，但也没有人能离开律法的约束而不犯罪。另一方面，律法限制人犯罪，惩罚人犯罪，却也不能让人自觉自愿自动不犯罪。所以圣经上说，我们从前是在律法之下做罪的奴仆，而如今因着耶稣基督的赦罪之恩，我们已经从罪中得释放，成为神眼中的义人。
其实归根究底啊，只有上帝的爱能够让人从律法中得释放得自由，让人有能力去选择不再犯罪。所以呢，爱破解了律法使人不自由的律，但爱也更完全了律法。
是的，所以人只有认识和相信神，得到神宝贵的救恩，就能够凭着上帝的爱自觉自愿地选择不犯罪。那么朋友，你愿意得着这样的真自由吗？欢迎写信分享收听节目的感想。我们的节目邮箱是 rxin@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
收听爱心节目可以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良友电台手机应用程式、喜马拉雅听书网站以及手机应用程式关注爱关怀账户等方式。
我是唐曼。
我是冰燕。
我是李诺。
明天节目再会。
再会。
拜拜。
你是爱耶稣，因为爱从天上下来，舍弃天上。